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私心就是这样来的，就是说没关系，弟兄姐妹，太多的事情是撒旦告诉我们没关系。当一个人的私心渐渐成长，私心就会越来越能够控制我们的各方面，以至于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该隐就是这样啊，扫罗难道不是这样吗？那我问你，大卫在拔示巴的事上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也是这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非常小心私心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，求主怜悯我们。在我们今年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什么私心滋长的地方。其实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三个试探都围绕在耶稣的自我中心的上面。一个是你饿了没关系啦，你是神的儿子嘛，把石头变成食物，自我中心，他把他 带到很高的楼上，叫他跳下去没有问题，神会用他的手托住你，自我中心。你只要拜我，我就把全世界都还给你，自我中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自我中心是我们跟神关系破坏的原因第一。第二，请你先写下来，过去的观念，过去的观念会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人与神关系破坏的第一个原因是自我中心，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受过去观念的限制，受过去观念的限制。我们来读第二节跟第三节到第四节好了，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二节、三节、四节，我们再读一次这一段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。百姓就都摘下他们的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，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当这些百姓与亚伦自我中心的决定不等摩西回来，而是另外做一个神像来带领他们前面道路的时候，亚伦向他们要金饰，这些金饰可能有一些是他们以前保留下来的，我们没把握，不过大部分是他们跟以那个埃及人要来的。因为他们要出去的时候呢，神就跟他们说了，你们先跟隔壁的人要东西，要衣服，要这个金饰耳环等等，就带出来了。所以他们带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跟埃及人要来的。我们知道每一个民族都有他喜欢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前不久到印尼去服侍，你知道在印尼的时候，你看到印尼的那些东西，跟你在菲律宾看到的那些东西，跟你在台湾看到的那些东西的样子都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的桌子是这样子的，哎，放这个花的桌子这样的，可是在别的国家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。像我们就是很朴素的，可是有的是雕刻很多花的，那每一个雕花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。有的人喜欢用这种木头，有的人喜欢用那种木头，所以金饰也不一样，金饰也不一样。现在因为全世界很流通，所以有很多流通的金饰，不然的话呢，各地区的金饰、耳环、项链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看过英国皇家早期的首饰跟法国皇家早期的首饰，它长得也不一样。所以这些埃及人的首饰呢，就到了以色列人的手上，他们就把它带起来。当摩西向他们要了这个金饰以后呢，就用这个金饰做了一只金牛犊。不管亚伦事后怎么辩解，都不能免除他的责任，因为他亲自下令他们百姓把他们的金环交出来了。当百姓照做之后，亚伦就用这些金溶解了，又为他们造出一只金牛犊。等一下我们会看亚伦犯的另外一个很严重的罪，就是他说谎。但是在这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亚伦做金牛犊不是随便做的，不是随便做的，他不是随便选择一个神像，他不是随便选择。因为古埃及有一个女神，她的头是牛，她的身体是女的。你去看古埃及的神像里面， 就跟金牛犊是一样的。这个金子做的黑母牛，头是牛头，但身子是女人的形象，而且身上有斑纹，它身上有斑纹的。所以这里造出来的神像，刚才我们所念的，他说用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个造出来的金牛犊跟埃及的牛犊的那个神像非常的像。我们知道一个人受某一个影响很久以后，其实那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。他们受埃及的统治有几百年的时间，一定会受到当时风俗和敬拜观念的影响。虽然他们当时可能还依稀，就是他们还在埃及地的时候，他们依稀记得他们有一位神，但是这位神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拯救他们了。而信奉这位神的他们还是被埃及人奴役了很多年嘛。诶，我问你，你信奉一个神很多年，那另外一个神信奉了很多年，那那个神一直奴役你，你觉得哪一个神比较伟大？你不敢讲，你心里面也这样想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信的是耶稣，你隔壁的一个人拜的是菩萨，你们家生病一直不好，他们家生病一祷告都好，你觉得呢？你要不要改变你的信仰啊？这个对于埃及人来说，以色列人是根深蒂固的观念。我们的神祷告了几年，你要知道他80年前摩西出生到摩西拯救他们有80年，在那个时候80年前埃及人就已经奴役他们了，把他们的孩子放在水里面淹死，每一个生下的男孩都放在河里面淹死。那个时候他们叫天天也不应，叫地地也不灵，对不对？诶，这不摩西突然跑出来了，一连串的神迹，一阵大乱，我们就救出来了。可是毕竟就几十天了，在他里面流的血，根深蒂固的观念，到底谁才是真的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里面流的血是不容易改变的。我们当时从这边啊，长老们说好，那个叶光洲说要出去职堂嘛，就我跟这个顺治就陪他出去。你知道我们已经九个月了，我们企图努力改变我们的文化。你猜我们现在的文化最像哪一个教会？灵粮堂，错。哪里？信友堂，也错。哪一个堂啊？你们怎么知道啊？因为我们的血就流了这种血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样都拿不掉。最后不是说灵粮不好哦，你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们是希望有各种各式各样的。就昨天前天开会，有一个不是我们的那个同工啊，他来那边聚会完之后，他说李长老，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新堂就是福音中心跟林森南路相似度90%几。那我没有说不好，我只是说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们有流的这个血嘛，你流这个血就没办法。很多人常常问我，我也在这边讲过两三次，到底我因为我在欧洲很多时间在那边，有半年在那边，他们问我说，到底欧洲的华人比较有钱，还是欧洲的欧洲人比较有钱？我告诉你啊，当然是华人比较有钱啦，当然是啦，他们口袋拿出来的钱都是钱。欧洲人其实没什么钱的，欧洲人他们的生活就是今生用完了刚刚好就好了。可是我现在观念有受到他们的影响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。大家都把钱存下来，对不对？自己苦哈哈的，死的时候怨声载道，是不是？然后留给你的儿女，你儿女又不孝顺，结果你更生气。你就本来就是该你用的嘛，你赚的嘛。想当年你父母也没有留给你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你还不是活到现在，那就好得不得了。你怎么会就觉得你的儿女这么差呢？差到你让你留钱给他，你不留，如果不留钱给他，他就活不下去。我曾经在法国的时候问到一个人，他是30年前到法国的，他到法国的时候他一无所有，身上完全没有钱，还是从中国大陆借钱才逃出来的，他身上没有钱。我那天问他，我跟他说，你到了法国的时候，那些人跟你在一起的人，有没有人从父母留了很多钱给他？他说很多很多。他说我有很多的人很多的朋友，当时他们开始到的时候，我们20几岁30岁开始工作的，他们的钱就已经有了，是父母放下来的。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当时你是一文不名，他有很多的钱，我说把这些人通通拿出来算，30年之后他们现在比你还有钱的占多少%？听得懂我的问题吗？这个问题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你是白手起家，你一毛钱都没有，因为你爸妈不在这里，人家是有爸妈在这里，留了一堆的钱给他，那些人也跟你一样做生意。我问他说，当然他现在生意做得蛮好的，我说那些跟你同时期在这里一起做生意的人， 他们是有本的，你是无本的。我说现在还超过你的有占多少，我心里是想10%到20%了，因为我是赌性白手起家的人呢。他告诉我一个都没有，听得懂吗？做爸爸妈妈的别留钱给你儿女了。所以你问我谁比较有钱，在欧洲的华人跟欧洲人，我可以告诉你欧洲人比较有钱。什么叫做有钱？什么叫做没有钱？没有钱的人就是一直想要赚更多钱的人，叫做没有钱的人嘛。那个有钱的人就这样花，就花得很舒服的人，叫有钱的人嘛。这样明白吗？那我问你，你是穷人还有钱人？这是血的问题，这是血的问题，你听得懂吗？这个是血的问题，这个不是你观念的问题，这个不是你现在观念的问题，你的动作已经显明你是穷人还有钱人了。因为那是动作，那是自然的表现，那是血流出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些希伯来人在他们的根深蒂固观念里面，埃及人的神比我们的神还强。所以当摩西一段的时间没有出现之后，他们就说帮我们造神像吧，连这位亚伦一造神像就造出牛，这样懂了吗？我们读第六节很有意思啊，读第六节，第六节。刚才我们一直没让你念第六节，因为现在才要你念第六节，32章第6节，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这里写的不是很清楚啦。什么叫做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？因为这个金牛犊的这个是个女的，金牛犊的神是一个女的。这些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就是他们在那里有不当的性行为，因为他们过去所拜的那个埃及的那个神像是一个会生孩子的女神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她就是跟人来往会生孩子的，所以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因为他们就回到他们原来那个样子，他们回到他们以前看到埃及人拜这种金牛犊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拜的？他们就在那边发生淫乱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过去的观念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的，非常深的。我们从小根深蒂固的观念其实影响我们，虽然我们事后相信了耶稣，但是一旦有急迫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立即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就是回到我们过去的观念里面，这个就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其实你们大部分人都认得她，早期她的女儿信耶稣了，都是20-30年前的事情了。她的女儿信耶稣，她女儿信耶稣之后呢，就传给她妈妈，她妈妈一直不信，因为她妈妈信观音，拜了几十年。后来她的弟兄啊，躺在那边都已经生病很多年了啊，我到他们家去，就为这个老先生祷告。那老先生是个基督徒，可是他很早就躺在床上，就在家里了啊。就这个妈妈就照顾他的先生，就这样。那女儿信耶稣了，女儿信耶稣了。后来这个女儿信耶稣了呢，有一天他妈妈就跟他说：“说我也要信耶稣，我要受洗。”他其实没有太多的圣经的观念。后来他女儿就问他说：“妈，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看你信耶稣哈很好，我想想你爸爸也信了耶稣。”你也信了耶稣，那么我也信耶稣，将来如果大家走了可以在一起，这想法也不错嘛，对不对？后来这个妈妈就信耶稣了。信耶稣了呢，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就到他家里去，就带这个妈妈一直祷告，一直读圣经。后来这个妈妈就跟我说，就说李长老，我们家要除偶像，那你可以来帮忙除吗？我说好，我就跑去除偶像。哇呀，那个偶像真大，那个他们家有一个神龛，一直到天花板全部都是一个大的桌子，很大。我们请了一个小发财车去，要把它搬下来，找了壮丁4-5位就去了。去到那边去了呢，我们就预备了一个匾额，写基督是我家之主。这样到那边啊，我们就唱诗祷告完了以后，我就跟那个妈妈说，我说请你到里面去一下。她说为什么呢？我说因为我要把这个神像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不敢说是偶像，怕他心里难过嘛，我说我要把这个神像搬走了。他说我在这里看没关系的。我说你看了会不舒服，你毕竟拜了几十年嘛。他说我不会不舒服的，我看着就好了。我说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说你不要，我就请一个姐妹陪他进去里面，把门关起来，我们就把他搬走了。我也没有跟他讲搬到什么地方去， 后来他问我说搬到什么地方去，我说搬到了他该去的地方了。我们把他搬到敬神敬心会神学院里面去，他有个很大的广场啊，我们把它全部烧掉，很大，连桌子都劈掉了，很大一个神像，连桌子全部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就通通带走了。后来我们就把地全部扫干净，然后把它挂上去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你知道那个桌子搬走之后哈，那个墙壁是跟旁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因为他太多次粉刷粉刷粉刷，那个桌子从来没有搬动，所以那边的颜色跟旁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就赶快在那边放了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后来请他出来，他一看他说哦，这样子也很好。因为你知道那个房子他住了几十年，他每次从那边经过的时候呢，他就会拜一下，因为这是他的神，他就过去过来过去过来，每天都这样，他每天要上香几十年呢、啊。搬走了，感谢主，就都冲动完了。过不久他的先生过世，他打电话给我说，李长老，我先生过世了，在医院。我就跑去，我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妈妈看到我，因为她常常帮别人做后事，她非常爱人，常常帮别人做后事，她看到我，我看她的眼神都涣散。其实那个先生躺了很多年了，早就可以走的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走。走的时候呢，她那太太的眼神很涣散。我就跟她说某某人，我说你怎么了？他说我先生走了。我说好，我说没关系，我来了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不用担心啊。我说神会带领你先生，已经到神那里去了，你不用担心。后来他就跟我说，李长老，他的鞋子要不要穿起来？那我就想说穿不穿都没关系嘛，哈。我说等一下他们会处理。他说不是，他穿好了比较好走，听得懂吗？穿好了比较好走。哦，我就知道了，他回到他过去了。他说穿好了比较好走，我说那穿起来，就穿袜子穿。我说要你穿还是我穿？我就跟那个妈妈讲，后来就把它穿起来。穿好之后，他又过了一会儿，还跑来跟我说：“好，李长老，他说你可以把这个给他。”我看什么东西呢？一包红包钱，是新台币。他就跟我说：“这个让他拿在手上。”我说：“某某人，我说他已经不用这个东西了。”他说：“要的。”他说：“我们以前都这样，他要的。”我都帮别人很多了，你看他回到过去了，他完全忘掉他现在相信的是谁。我说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，我们现在就是把他的遗体啊移到一个地方去，是我们很爱的，因为毕竟几十年我们很辛苦。我说不过我其实我叫他回神过来。我说某某人，我说你要知道他到主那里去了，将来我们也要去那里，所以你不要有压力好不好？他说好，他就把那个钱又放在口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跑来跟我说：“李长老，你还是把它放在他的手上吧。”后来我就跟他说：“放在他的手上，等一下就被别人拿走了。”我说：“如果你要谢谢那些搬的人，我们等一下再给他就好了，不要放在他的手上。”他说：“哦。”又把它放在口袋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跑来跟我说：“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你听得懂吗？我们过去的观念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在跟神建立关系之后，还有很多会回来破坏我们的，就是我们过去的观念。第三，请你写下来，急躁与虚晃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人与神关系破坏的原因是人的急躁和虚晃。我们来念第一节，我们来念第一节，预备，请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起来，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”这里提到摩西迟延下山，摩西到底迟延了几天呢？我花了时间去研究，他到底迟延了几天呢？如果从百姓的角度来看，只有迟延六七天。只有迟延六七天，因为原先讲要四十天，在24章那里记载，摩西和亚伦户尔到达半山腰之后，摩西就带着约书亚就上山，因为亚伦跟户尔在半山，他们就上去了。上去之后，圣经上记载说，云彩遮盖了六天，第七天神才跟摩西说：“那你上来。”所以就差那么几天，因为神说四十天就是四十天，就是这六七天增加了。那亚伦跟摩西他们上山跟摩西下山的时间，大家都是可以算的嘛，叫在途期间，对不对？ 你走路多少时间，回来多少时间，这是固定的嘛，也不过差六七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换句话说，摩西在山上增加了六七天，这个是百姓不知道的，因为只有亚伦他们知道。而摩西、亚伦、户尔上半山腰的时间跟摩西下山的在途期间，这些时间百姓一定会算进去的。至少亚伦也会跟他说，哎呦，我们爬到一半就已经走了三天或五天或八天或二十天也没关系嘛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亚伦下来之后跟他们谈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算出那个时间了。百姓因为多等了六七天，就对亚伦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急躁。这几年我也发现，急躁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很大的破口。我们急于把自己所知道所想要的东西拿到，除了私心自我中心以外，我们急于把很多事情处理妥当，执行完成，我们却没有把整个事情弄得非常的清楚。虽然未必不好，但会不会因为这样操之过急？会不会我们没有把事情弄清楚？会不会判断错误？我这几年发现，大家感情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误会。大家感情不好最多的情况是误会，不是真的大家都这么有恶意。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长辈告诉我，他说，李健，你不要因为别人对你不高兴你就不高兴。我听不懂，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，你知道很多人不高兴是他刚才不高兴发到你身上来了，所以你是波及的，你不是主要的那个原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就把事情弄错了？这些百姓差了几天，他们就这样做，一失足而成千古恨。而比这更糟糕的是亚伦，我们前面说过了，他不仅自我中心，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件事，我们念完了我们就结束了。21到24节，摩西下来了，遇到亚伦，他跟亚伦怎么说呢？21到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21到24，预备，请。摩西对亚伦说，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，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？亚伦说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，是你知道的。他们对我说，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面前领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我对他们说，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们就给了我，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你们读了之后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我觉得跟我讲话很像了，部分真实，部分不真实，到底是真实还不真实？我们很多时候转化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描述的时候，你不要用加油添醋这么严重的话。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讲了部分的真实。亚伦在摩西的责备之下，他就这样说了，他把责任通通推到百姓的身上，说这百姓专于作恶。那这句话也没有错，这些百姓真是专于作恶。而他描述金牛犊制造的过程，他很无辜的。他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跟摩西说，我跟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其实他不是这样说的，对不对？他是叫他们把金环摘下来给他嘛，所以他命令他们做的，他下令他们做的。现在他就是说，哎，你们自愿吧。其实不是这样。然后他就说什么？他说他们就给了我，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变出来了。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跟我无关哦，变成牛的样子不是我的事哦，是我把金环丢进去就跑出牛出来了。可是我们前面念的时候不是这样啊，在第4节，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。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，对不对？可见有人带了雕刻的器具出来，是谁？不一定是摩西。但是也有人说，哎，摩西，你就用这个铸嘛，放在这个里面，金子放在这里面就会变出来了。当然嘛，你用一个雕刻的东西，你铸金子进去，当然就变成那个东西了嘛。摩西说谎，亲爱的，对不起，亚伦说谎。说谎是我们破坏与神关系很容易犯的罪，亚当如此。该隐也如此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做错一件事情，或得罪神，或得罪人，一旦被人抓到，我们通常的做法就是否认、说谎、企图蒙混过关，但这是不对的。我们今天讲到这边，人跟神的关系终于破坏了。三个：第一，自我中心；第二，过去的观念；第三，急躁与虚晃。这一段日子，请你回去的时候思想第三题，神所施行的恩典。对不起，第三题，在人与神关系破坏的原因当中，我比较容易有的是哪一项？求主帮助我们有一点思想，虽然可能三项我们都有，可是哪一个比较多，我们从那一点开始着手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在我们祷告之前，我先跟各位说，人与神关系破坏之后，神有恩典，神一定会把我们带回来。有些事是我们要做的，有些事情是神会做的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是你创设了你跟我们的关系，你要我们帮忙维持。可是我们这些人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我们就是不会维持跟你的关系，我们就专会破坏跟你的关系。正如亚伦说那些以色列民一样，他们专于作恶。主啊，我们是专于作恶的百姓，但是谢谢你，你一而再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要帮助我们，要得着我们。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在一年的尽头，求你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叫我们可以改变，叫我们可以知道，叫我们有机会回头。谢谢主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也为这一年向你献上感恩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教会到更好的地方去，更讨你喜悦的地方。我们所带来的奉献求你悦纳，我们的敬拜都达到你的面前。我们现在要分散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交通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